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29号，公元2004年2月1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延迟公布西藏禽流感疫情，五名流亡藏人抗议中国代表被印度警察拘捕，德国记者披露汉人移民西藏是中共控制西藏政策的一部分，西藏萨迦派达智仁波切和噶举派噶玛巴仁波切通过西藏之声向境内外藏人致以藏历木猴年的问候，最后介绍西藏传统的古兔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SARS 之后的又一震惊世界的禽流感疫情在中国不断的扩大，并且涉及到了世界屋脊雪域西藏的首都拉萨，而中国当局却延迟向民众公布疫情。西藏消息人士对多委社透露说，今年元月底，中共当局把拉萨市西郊的5000余只死鸡运往北京检验后，确定是禽流感所致。这些死鸡全部是从中国的兰州等地区运到西藏的，发病前已经在拉萨市场上出售了大约1000多只。截至本周一，中国的15个省份的41个县已经被确定涉及禽流感。国际的一些传媒披露，西藏早在上个月就有大批的鸡离奇的死亡，但是当局却延迟向外界公布，有蒙蔽区内居民的嫌疑。虽然致命的禽流感在中国蔓延，西藏的首都拉萨也受到感染，但是中国媒体对西藏的疫情没有做报道，只是在本周一才确认拉萨发现禽流感。但是在美国的多委社发出消息说，西藏首都拉萨早在上个月就已经有上千只鸡死亡。多委社引述西藏消息称，西藏的很多事情都是暗箱操作，为了处于当局担心政治上的不稳定，当地藏人都在呼吁中共政府不能为了政治安全而忽略了百姓的生命安全，希望当局做好宣传和防疫工作。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五名流亡藏人抗议中国代表被印度警察拘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中共江苏省教育部四名代表本周二抵达印度北部坚定港城市，并在该城市各大学校中进行参观。为此，西藏青年会在坚定港地方峰会举行抗议示威活动，遭到印度警察的拘捕。据当地西藏青年会会长米玛多杰向本台透露，得知中共代表团在坚定港城市 DIV 学校中进行参观，西藏青年会50多名会员在 DIV 学校大门外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中包括15名女会员。活动展开不久就被印度警察强行阻止，参加示威活动的5名成员被当场拘捕。他还表示，举行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西藏重获自由，以及第11世坂城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尽早获得释放等。他继续表示，由于多方面的压力和呼吁下，被拘捕的示威者全部于昨天晚上7点钟获得释放。据了解，中国江苏省教育部的代表在访问印度北部坚定港城市时，有40多名印度警察防范护卫，但是还是遭到了在印度的非官方性最大的阻止。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会50多名会员的强烈抗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科隆城市报刊登记了记者马斯的一篇访问西藏的报道中说，在西藏从出租汽车司机到银行职员都是汉人，这是因为政府的高工资和高补贴政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内地民工来到西藏。记者写道， 汉人移民西藏是北京加强控制西藏政策的一部分，这个策略与中华帝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中国就曾经把数十万农民送到新疆，以压倒那里的穆斯林居民。流亡组织警告说，要不了几年，藏人在西藏将成为少数民族。文章中指出，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说，西藏面临着文化灭绝。北京的统计数字也说，西藏266万居民中，汉人只占2.66%，但流亡组织说汉人比例要大得多。政府说，民工对开发西藏很重要。文章说，2002年北京给予了西藏折合12亿欧元的补贴，但这些钱大多用于面子工程，尤其是建造西藏铁路。2007年，拉萨将纳入中国铁路网路，这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铁路，长1118公里，穿过许多海拔5000米的山口。对此，工程的争论不仅局限于技术，北京把它吹捧为促进开发西藏的重要步骤，而流亡藏人则担心入藏的汉人将日益增多，西藏人民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西藏人民即将迎来了一年一度传统的佳节，在藏历幕后新年来临之际，西藏各大教派的高僧通过本台向境内外学艺西藏人民致以了新年的问候。萨迦大师仁波切通过西藏之声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致以了藏历幕后新年的问候。
龙镇地区呢，我让是拍习近平的月呗，嗯，你不得明日三家，上面参谋老了呀，嗯，行不？这路那么多让些啥都写不了呀，参谋老了，你呢？咱先在外，咱们这等在外他呢，你这些地里有什么学月？我让是参谋老看说嘞。
他祝愿西藏人民新年扎西得嘞，他在致辞中要求大家继续多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来延续佛陀所倡导的利他事迹。达赤仁波切表示，流亡印度的藏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不懈努力下，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受到了保护和发扬，因此衷心的祈愿和希望西藏人民能够发扬和继承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另外，2000年逃离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噶举派教主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通过西藏之声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致以了藏历幕后年的问候。他在致辞中表示，非常高兴通过西藏之声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安康，事业有成，祈愿所有达山志士者健康长寿，希望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更加团结起来，为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的文化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噶玛巴在新年致辞中表示，衷心的祈愿西藏早日活得幸福，境内外藏人尽快团聚。
听众朋友，今天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藏历12月的29号腊月。那么，我就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古兔节。听众朋友，今天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驱鬼节，我们藏语称古兔，也就是面团宴。每年藏历腊月29号，当太阳西落的时候，西藏人民家家户户都要进行29号面团宴古兔。那么除夕的前两天，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摆上新卡垫，贴上各种新年的吉祥物，在29号晚饭以前必须要打扫干净灶房，并且在正中墙上用干面粉或者糌粑粉撒上八吉祥威，在大门上或者宅院正中用石灰粉画上象征吉祥 永恒的各种标号。有的人呢，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粉点，表示人寿良丰。那么藏历腊月29号的古兔面团宴，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即酒，表示29号；兔即面糊的意思，我们藏语称兔卜。西藏人民每年都在今天夕阳西落的时候全家欢聚，共庆面团宴古兔。那么兔卜古兔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9种不同的象征物分别包进面团中间，谁吃出了什么都要在餐桌上引起一阵阵赞美或嘲弄声。例如，吃到包有石子的面团，预示将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硬；木炭呢，预示他的心黑；辣椒就表示他的嘴如刀；羊毛表示心肠软；吃到盐粒者表示好吃懒做；桃干预示健康；豌豆预示机灵等等。在欢笑中结束古兔之后，开始了激烈又恐怖的驱鬼活动。人们把吃剩的面供在早已准备好的破陶罐里，意味着他们在被驱赶之前可以饱餐一顿。于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主人家端起破陶盆朝交叉路口厉声呼喊着灌奔而去，众人呢就高举青稞火炬，高声大呼，紧跟其后。每当这个时候，西藏各地区的交叉路口或者大街小巷都会涌动着送鬼的人群，鲜红的火炬在乌黑的夜色里显得格外的炫目，呼喊声、奔跑声此起彼伏，嚷成一片，一派紧张热烈甚至恐怖的气氛。热门摔破套盆，也就是砸了鬼的饭碗，高声宣布与鬼战胜心满意足的回家去。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每年的西藏腊月29号古兔日，在布达拉宫的德扬肖广场和木日寺以及各地寺院都要举行隆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喇嘛跳绳活动，来驱鬼消灾。但是自中国政府在西藏执政之后，这些仪轨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朗杰斯僧人在大成经院广场举行了焚烧巨大的朵玛，以证明驱鬼和鬼魂的消失的宗教活动，并且点燃了无数的酥油灯，来祈祷烧香，新的一年和平，万事如意。以上听到的是本台特别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古兔节。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播送的小格巴汪丘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西藏危机的一些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如下：一、世界上不知道西藏独立的历史证据；二、世界上不太清楚喇嘛与世主关系、政政的性质，如萨迦喇嘛与蒙古汗和后来的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之间的关系；三、是印度英国政府和中国满洲皇室的政策是西藏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中国有办法描绘一个西藏国际地位的假象，阻止西藏表示它的政治独立；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邻邦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印度埋头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对巴基斯坦的不断的冲突，就不去看西藏发生了什么。巴基斯坦倒向西方寻求友谊和支持，印度追求不结盟政策，对共产党中国加入朋友，这就造成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执行软弱的政策。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为您播送的小格巴汪丘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